出赏赐给我们的恩典，很平安保守我们经过了这个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又进入星期五的晚上，那么也就是我们这本圣经神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从这个第六天的太阳下山之后，那么一直到第七天的太阳下山，就是我们的安息圣日。所以我们现在也算是在遵守安息圣日那这个日子是我们的神在教导我们分别为圣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导向所以感谢主，让我们都能够放下我们手头上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要一起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圣洁真理当中的第四个部分要来跟我们在座亲爱的弟兄姐妹谈一谈圣洁的动力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六章，请看罗马书第六章，六章我们先看十六节，十六节最后这四个字我节省时间经文你自己慢慢看那么我讲我要强调的重点那么所以罗马书六章的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最后讲到说以致成义我们再请看十九节，十九节最后一样这四个字叫以致成圣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从我们从因信称义我们今天能够蒙受天上真神的拣选那么我们白白得到神宝血的洗礼，那我们就进入了义人的行列。所以我们如果再看这个如果再看这个第六章那么第六章的这个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从罪里得到的释放做神的奴仆那个叫做因信称义因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走进去神宝血赦罪的救主的恩典里面，那我们的神呢他就白白的称我们为义所以你还可以参考第三章的二十五节就我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所以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那这个是恩典，不是透过我们努力的付出然后我们去得到的，完全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必做任何的付出，那么神他就因信称义，这个是身份上的因信称义。所以每一个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神愿意承认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他的宝血当中已经被赦免了，但我们除了在身份上有因信称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我们的神更进一步他勉励我们我们在看到的六章十九节我们就说，我们的神说你还要追求因行为成圣，不是只有达到因信称义这样子的程度就好的因信称义之后你还要追求的就是不要把我们的身体献给辉煌献给不义我们要追求圣洁，然后到最后达到因为我们的生活行为被神认同而能够达到成为圣洁，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一辈子当中必须要努力的一个灵修的一个非常大的角度目标跟方向。那如果大家有听过我们这个莺歌教会有一个叫刘双贵刘弟兄我之前有跟他接触过，那么他在讲述到他这个还没有进入我们真耶稣教会之前他的这个喝酒跟赌博都非常的厉害活在这个世俗的罪恶当中，所以他曾经这样做过见证 他说我这个酒一喝啊，哦，我就分不清楚天南地别啊，啊，那酒一喝啊，哦，喝到我怎么回到家的，我自己本身也不大清楚，哦，是人家帮我送回来的，啊，还是真的我在模糊意识当中，我还记得我家在哪里，哦，我全部都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哦，他就有晓得说，等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他不是睡在他的房间里面，他是睡在那个楼梯的转角，啊，爬不到二楼他的房间去睡觉，睡在楼梯的转角的地方。好，那我们睡觉的时候很怕的是什么？很怕的是蚊子来咬人啊！哇，那很痒啊！哦，被蚊子吵到醒来了，蚊子不打死啊，很难睡觉啊，在耳朵旁边嗡嗡叫。他说啊，我睡觉的时候，一早上一起来啊，我的旁边就死掉了很多蚊子啊，因为蚊子叮他之后，蚊子就醉死了，不是他被蚊子吵醒啊。我说哇，实在喝酒喝得实在有够厉害，喝到蚊子叮他，蚊子是醉死掉。他说在讲赌博，台湾话这么说了，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这个台湾的俚语？讲到四分会的赌，听过没有？啊，公丢拔掉人都去，双关语啦。哦，那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啊，一提到这个抽烟哈，那我就上火啦，我火气就来了，我要生气啦。啊，会的都耐打会，就点燃了嘛。哦，所以这个是双关语哈，公丢树昏啊，会的都啦啊。哦，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那讲到这个赌博呢，人都去啦。哦，意思就是说，哦，我们会生气哦，对不对？赌什么博？不正常的活动啊。那另外就是说，人就去啦，没有办法控制了，我人就去啦，狼都去啊。哦，这个都是双关语的。他说以前我是这样子的啦，哦，讲到赌博不去很难过啊。所以他跟他的朋友赌博，他们是把窗户全部用黑色的窗帘都遮起来，哦，然后一赌啊，可以赌三天三夜不必睡觉，东西全部都是外送叫进来吃，哦，啊，吃完了之后一边吃一边赌，要上洗手间啊，那就在隔壁，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时间，可以连续赌三天三夜。所以他的太太对他实在是很无奈啊，哦，曾经有一次他喝了酒，然后躺在，啊，他们家的这个，啊，楼梯转角睡觉的时候，他的太太打电话，那么119去请救护车来，哦，不是把他送到医院急救，是告诉救护车的司机说，我们家有一个死人，请你把他送到太平间去，这个人我不要了，他死在我家的，哦，甚至要把他的户口迁出去了，因为你应该不是这一个家庭里面的人。他说哇，这么厉害啊，哦，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哦，那么他就是被这些坏习惯所束缚。那有机会跟神的真理接触，跟我们教会接触，哦，那么信了我们真耶稣教会之后呢，他觉得他必须要做改变。那有了改变，哦，他谈到很重要的就是说，动力是很重要的东西，哦，我想改变，但有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动力到底在哪里。好像你有一部汽车，那这个汽车如果没有油这个动力，那是没有用的，你要让它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他找到了动力，找到了动力之后，以前这些坏朋友还是会来找他，哎，香鬼啊香鬼啊，双贵啊双贵啊，来啦来啦，喝酒啦，来啦来啦，赌博啦，他说你打错电话的吧，你要找谁？我要找刘双贵啊。他说哎呀很不幸，刘双贵死掉了。他说明明你就是刘双贵，你怎么讲说死掉的，不要咒诅自己呀，啊。他说，哦，那个救人的刘双贵死掉了，埋掉了，已经不在了，现在跟你讲话的这不是一个活人新人的刘双贵啊，哦，所以这个刘双贵是不赌博的不喝酒的，哦，所以旧的刘双贵已经死掉了，因为他得到了神赏赐给他的动力之后，那么他 主动主发的会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去追求，不是因信称义，只有身份上的恩典，他会追求生活行为的圣洁。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在我们这本圣经神给我们的真理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因素能够赐属我们达到圣洁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呢？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呢？好，我们按照小弟所提供的讲义哈，我们第一个要来看一看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动力，第一个就是要有神的真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请看15节。约翰福音17章，请看15节。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段经文提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别为圣的原则。什么原则呢？15节一直到16节，我把它归纳那么用很简短的字眼去做描述。一个基督徒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非常简单的原则就是，我们是入世，但是我们不属世。我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但我们这个真理教导我们，对不起，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叫入世，但是我们不属世。那一个就是说，我要超世，我要超越这个世界但是呢，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叫超世而不离世所以15节跟16节，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这段经文是我耶稣基督他即将要跟门徒做离别的时候，那么最后向天上的真神为着门徒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需要你看17章一开始那个标题叫婚礼的祷告不是结婚典礼的祷告是要离开了，要离别了，耶稣基督要跟他的门徒离别了要钉十字架，然后经过3天复活回到天上荣耀的这个宝座那么要离开门徒之前，他先为门徒的信仰生活当中的需要而向神祷告，那祷告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希望门徒能够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怎么分别为圣呢？耶稣基督说他们入世，但是他们不属世。我们呢，我们进入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要属这个世界那我们呢要超越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又离不开这个世界。这个很像那个中心里的广告，对不对我们电视中心里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轰动，那么它广告经典的句子叫做有点黏又不会太黏这个是中心里它的广告我们在这个世界，可是我们又不属这个世界，我要超越这个世界，可是又离不开这个世界，那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是有点黏，但是也不要太黏因为我们带着肉体嘛，我们要生存在这个世界嘛但是呢我们的心智要超越，那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17节17节说，求神你能够用真理让他们成圣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么到了19节说，能够分别为圣，耶稣基督他自己能够分别为圣，那也他也期待我们也能够分别为圣。那么分别为圣的动力是什么？就是真理。那谈到这边，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是我们的神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三章你看第三章里面 亚当夏娃他们会受到魔鬼的引诱，那么习俗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致命伤，就是一个主观的认知的判断思考。那这个主观的认知判断的思考讲起来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这个恩典叫做自由啦。因为在二章的十六节跟十七节，神造我们跟我们去造机器的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区隔，就是神把自由，自由思考，然后自由判断，然后自由选择，这个自由呢他赏赐给我们。所以你看十六节里面我们的神说，园中树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可以随意吃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随意吃叫做神给我们自由，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原则，十七节的原则叫做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神的真理的界限原则。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自由，那自由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宝贵的，神给我们的一个人的尊贵性，人有尊贵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所以在人类的社会里面有一句话他这么说，他说这个生命诚可贵，那爱情呢价更高，那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换句话就是说，为了自由我们甚至连生命连爱情我们都会把它牺牲掉。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有自由的啦，有自由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人的律法的系统来讲，我可不可以杀人，我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杀人，可不可以，可以啦。你可不可以吸毒，可以啦，是你要不要吸的问题，不然现在为什么有人在吸毒呢，可不可以贩卖枪械，可不可以贩卖人口，全部都可以啊，随便你啊，我可不可以打你，可以 啊。但是呢如果你吸毒了，如果你贩卖人口了，那你说这个是违法的啊，我们国家法律会审判啊，因为这个是犯罪犯法的事啊，那一样啊。你看十七节我们的神说我给你自由，但是我一条界限你不要逾越哦，你逾越这一条界限你就是犯罪，在神的眼中你就是犯罪，那犯了罪我们的神就带着一个刑罚，就是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了。所以当时的亚当夏娃他们是自由的啦，所以一件事情我可以自由去做思考。诶，奇怪，今天李正贵厨师他怎么打我呢，怎么用那种眼神看我呢，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我哪里得罪他，或者他现在对我有什么意见啊？那再来呢，我想了之后，那我就思考那我怎么处理他，管他的，能处理他，那么或者是说我决定找他去问个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他现在对我会这样，你可以去思考判断，然后去选择你要执行的这样子的一个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你看在自由当中，人很奇怪会产生个人的一个主观的认定，主观的认定。我们再看到第三章，蛇在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我们的蛇这个魔鬼我们所认识的这个魔鬼，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你可以去做坏事的，他都是用疑问句丢一个问题给你，然后让你自己去思考判断，然后他在寻找机会，是不是有机可乘能够让你进入到罪里面。所以你看三章第一节，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疑问句哦，他会跟你做引导啊，就丢一个问题，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如果现在你接受到这样子的讯息，那你会做思考，你会做选择，你会去判断。那我们看第二节，当时的人类，他怎么去回应蛇这个问题呢？ 这个女人对手讲说哈，园中树上的果树我们可以吃，对不对？园中树上的果树我们可以吃，有没有骗你神的生命？没有啊。好，再来，好，再来，第三节哈，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树，神曾说你们不可吃，有没有骗你神的生命？没有哈。都在神的真理里面，再来也不可摸，有没有骗你神的真理？神有说不可以摸吗？神就说不要吃的。那我就在想，为什么女人经过思考之后，在她的主观意识当中她加了这一句话，神没有讲。好，然后再来，好，这一句话是她自己加上去的。好，然后再来呢，说免得你们死，对不对？有错了，神说必定死。所以这个问题在这个我们的始祖身上，经过他的思考判断之后呢，他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神说必定死，我思考判断之后，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哪有那么严重？哦，所以他跟神的回应说啊，免得死了，那不可摸，神也没有讲为什么他会加这句话，哦，那叫做主观的认定，哦，主观的认定，哦，那人呢就在自由当中，你会有个人的想法，你会有个人的思考判断，然后衍生出来我决定要怎么做，哦，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去思考判断什么啊，这个是小罪啦，啊，传道你不要讲得那么严重啦，没有关系啦，啊，如果像你这样子的话，那全部都什么，全部都要下地狱啊，有谁可以得救？哦，我举一个例子哈，啊，先问大家哈，说谎话可不可以得救？说谎话，谎言是不是致死的罪？是的，请举手。不能惊天国的，啊，不是的，传道你不要讲那么严重啊！你如果这样讲，那没有人可以得救，对不对？谁没有说过谎话？包括我都承认我说过谎话。哦，那我们无形当中，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说没有关系啦，甚至有人哈，哦，还拿圣经的这个是讲谎话的这个例子来安慰自己啊！圣经有没有人讲谎话？神不出手惩罚他的，有没有？亚伯拉罕就讲谎话，对不对？哦，明明是他的这个太太，他说这个是我妹妹啊。所以有两次啊，哦，在创世纪的13章还有20章，哦，你自己去看，哦，有两次，一次是法老王要把他，哦，把这个撒拉抓去当他的太太，哦，要侮辱他。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基拉尔，就在基拉尔那个地方的这个什么，这个亚比米勒王，哦，他也要把这个撒拉抓去当他的太太，啊，两次都是神出面哦，神出手去干预哦，哦，那可是因为这样，亚伯拉罕从这两个王手中都接受了很多的财产啊，很多的这个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啊，所以有人就说，如果讲谎话不能得救，亚伯拉罕也讲谎话，为什么神还帮他掩护呢？再来，拉合，以色列百姓要攻迦南地的时候，曾经派两个探子去探迦南地。那当时呢，这两个探子碰到一个妓女叫拉合，去躲在他家。哦，那耶利哥王派人去找这两个探子的时候，找到这个拉合，那拉合跟他怎么讲？啊，他们从那个对那条路走了，哦。走了啊！事实上，这两个探子是躲在他家。然后你看，拉合讲谎话，哦，啊，讲谎话。你看旧约圣经，拉合还得到神的救恩啊，对不对？神也没有跟他处罚。哦，再来出埃及记第一章，那个希伯来的收生婆，法老王说，你们接生的时候，如果是这个接生到希伯来人的这个男孩子，哦，就把他杀掉。那这个收生婆哈，哦，讲谎话，他说啊，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孩子都生下来了，哦，你看 他不但没有杀掉，保存这些孩子的生命，而且还讲谎话，孩子都生下来的，他说杀掉我们不敢啊。结果呢，结果神祝福他们，让他们成家立业。你看这么多人讲谎话，神下过什么杀手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那就是这个，就是因为圣经道理我们不够熟练，那个是解经错误。什么叫解经错误？你要看罗马书第五章的十三节，我是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说，我们今天要成圣，不要靠自己的主观认定，这个有关系，这个没关系，你要靠真理。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三节讲什么？保罗说，没有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这个世界，但是没有律法呢，罪就不算罪。你看旧约时代，我们的神在他真理的教导当中啊，都不谈到原理上的谎言这一方面的一个教导，无论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拉合啊，那么或者是这个是出埃及记的这个救受生活，或者到了这个耶利哥城啊，这个耶稣亚记里面的拉合，我们的神对语言上的要求，我们的神都没有做过任何真理上的真理上的教导。就好像说一创述的时候，那么亚当夏娃之后就是兄弟姐妹结婚啊，那今天我们可以兄弟姐妹结婚吗？那当然不可以啊，这个是乱伦的没有道德的行为啊。那之前可以不代表之后可以啊，你要看神什么时候颁布律法。所以出埃及，所以地位记十八章神颁布近亲不可结婚，那近亲就不可结婚了，神颁布律法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近亲不可结婚啊，道德整个思想观念都已经神跟我们改变了。那讲谎话，我们的神一直到诗篇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诡诈的舌头啦，谎言是他恨恶的，真理里面也有教导，慢慢有教导，在耶利米书慢慢就有这些经文的出现。然后到了新约的时代，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的神耶稣基督说，你们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魔鬼。那到了雅各书，我们的神讲什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把审判加进来了。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话，看最后看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我们的神讲的话，八种罪要进入第二次硫磺火湖里面的死，那这八种罪其中一个叫做一切说谎话的。所以大家不要忽视真理的教导，有真理的教导有根据，我们才有办法成圣成为圣洁。那如果我们的观念还是说讲谎话没关系的，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嘛，每个人都在讲谎话，来讲谎话不能得救，那没有人可以得救啦，神不会那么残忍啦，那你就错了，真理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达到圣洁，真理它是一个分界线，它也是一个动力。没有真理的教导，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说，原来讲谎话就是列入在不圣洁的行列里面，因为我们的神不要我们讲谎话。那么启示录十四章的第五节第六节你去看，那个得救的十四万数千人，其中的一个属灵的特质是什么？是从他们的口中查不出任何的谎话。将来要进入神的国，我们就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圣洁了，语言上的圣洁了。所以成圣的动力是什么？是真理，不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如果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的话，那我们达不到圣洁的程度了。一定要有神的真理，然后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分辨的界限，然后我们靠着神的真理的引导，我们就走进去真理里面，那我们才有办法圣洁了。这是第一个动力。我们来谈第二个动力。我们请看罗马书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请看十六节，罗马书十五章请看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 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真理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圣洁里面。那么还有一个，这里保罗他说因着圣灵能够成为圣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是以最深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我现在讲不看经文，你听了，那你可以记录罗马书六章第六节，这个叫最深。我们带着一个犯罪的身体，这个最深来到了这个世界。那这个罪身呢，它有两种这个什么特性在里面啊，一个叫做罪案，犯罪的记录啊，包括我们祖先亚当夏娃他们的所犯的过错，我们今天要去承担，那这个也是祖先的罪案。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保罗讲什么？保罗说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那死今天临到众人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是犯了罪，这个是我们叫原罪的，我们的先祖犯了罪之后，那他们所犯罪的这个罪案落在一个来到世界上的一个人他的身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自觉意识之后，我们自己本身所犯的罪的行为，那这就成为一个罪案。那么我们这个罪身就有罪案，我们必须要去承担它。那罪案怎么解决呢？罪案是靠洗礼。好，我现在引证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我们所犯的罪洗刷掉，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罗马书的八章三节到四节，我们圣经里面保罗他讲，那耶稣基督他看到我们有所不能行啊，这个犯罪的肉体非常软弱，有所不能行啊，所以耶稣基督他也成为罪身的样式，然后呢他来树上就借着洗礼的方式把罪案解决掉了。所以我们的罪案要解决它就是靠着洗礼。所以当洗礼完之后，我们从水里上来，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包括我们先祖所遗留下来的原罪，这些的承担啊，全部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恩里面全部一笔勾销。这个是水洗的功能性，解决我们罪身当中的罪案。我现在要讲第二个，我们这个罪身还有一种特质叫什么？叫罪性。罪性，犯罪的那个网罗的束缚，跟肉体当中情欲所产生出来的犯罪的这样子的一种驱策力，被这个罪恶驱策，然后呢，这个罪性是洗礼洗不掉的。如果连罪性都能够借着洗礼把它洗掉的话，那今天真耶稣教的信徒接受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洗礼之后，就不可能再去犯罪，绝对不会再犯罪。为什么？那罪性消除的。所以你看创世纪第八章的二十一节，人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如果按照创世纪第八章的二十一节，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了，这个不必学习了。不是像我们在学习世界上的这些知识，说话从幼稚园开始慢慢教，先懂这个注先懂这个注音符号，然后再练懂这个字，然后再把字组织成一些文章，然后呢透过你的领悟力，这个文章你才有办法去读它，了解它什么意思，不必的。罪是与生，罪性是与生俱来的，很自然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罪性的束缚跟瑕疵里面了。那这个罪性怎么办？罪性怎么办？罪性就伴随着我们这个肉体，然后就跟我们共存啊。所以保罗他每次谈到这个罪性，他都非常痛苦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看罗马书第七章。 那你看保罗，有时候看保罗他在写，用现在的这个眼光跟角度去看他，我发现保罗他也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有这个精神分裂症。保罗有精神分裂症，他有精神官能症，我们常常把人叫神经病，现在真的很有很多人神经有问题啊，所以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对不对？我的神经痛，真艰苦，神经病已经没有办法涵盖。我们另外一个叫精神病、精神官能症、精神分裂症、精神错乱症，都是心灵的问题。那你看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八节以下的经文，保罗第一个，他的心智是分裂的，他的意志是呈现出一个分裂的状态。所以十八节他讲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了，意志被分裂掉。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人格分裂的，你看这个二十二节，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做人，保罗说我里面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我们可以了解他叫做良知，叫做良心，那么它会产生一个神给我们的道德性，这里面的人。可是呢，外面还有一个人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肉体物质的人，带着情欲，那这个情欲的律呢，跟我良知的律，跟我良心的律，那么常常在打仗。战场在哪里？战场就是我这个人，所以我这个人本身就是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我们讲良知道德跟什么？跟这个肉体的情欲的征战。那往往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保罗他也承认，我赢不过肉体情欲的力量，都是情欲战胜。我觉得我们人生活在一个世界，有时候真的是无奈的，我们讲可怜也是一种情况的。我们讲说无奈的，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要做好，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做不好。所以我接触到我们的这个大专生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良性的问题的。良性什么问题？时机条件还没有到，但是呢，他们的肉体都已经成熟了。那伴随着我们这个肉体，神给我们这个性的能力，所以还没有进入在神的面前达到结婚的阶段之前呢，那我们就去寻求肉体情欲发泄的管道。那最常看的、最常的是什么？就是色情网站。所以我跟大学生接触，这个有一些大学生也是很有勇气的，来告诉我说：“传道，我没有救的了，我已经被神审判，我要下地狱了。”是什么原因？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眼目的情欲，我没有办法控制肉体的情欲。当这个情欲、性欲一来的时候，我不敢去犯罪了，不敢去找人发生性行为了。但是就是到色情网站呢，然后我就看色情影片啊，然后我就自我解决呀、啊。那再来呢？再来就是良心自责了，痛苦的不得了。连来教会都觉得有压力，连跪下来祷告都不敢，因为良心有亏啊。那可是信义来的时候呢，我又去色情网站啊，就是循环的这样子来过日子。所以他来跟我讲说：“传道，我来找你哈，我跟你坦白我所犯的罪。那找过你，我跟你告解之后，说我又不是神父跟我告解。他说我跟传道你告解之后，我就不再来教会。”很多少人就堕入在这个情欲的软弱里面。所以保罗他说你看二十三节，肢体中有个律跟我心中的律交战然后这个肉体情欲的律，他就驱策我进入到犯罪的程度了，叫受罪罪的律。那既然我犯了罪，这个罪既成形，那么我就进入死的律，我就灵魂死掉了。所以很多人就是知道要做好，可是他就偏偏做不好。为什么？罪性罪性是洗礼洗不掉的。那罪性怎么办？你看二十五节，保罗他说我真的是痛苦那痛苦当中呢，保罗发出了一个求救的声音，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啊，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取死的身体啊。罗马的刑罚有两种，非常的残酷，一个叫十字架的刑罚，耶稣基督就是走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残酷的刑罚里面，为了我们世人的罪。那另外罗马帝国还有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那么它的名称叫取死的身体。那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实行呢？他把一个刚刚死掉的尸体拿来，然后跟你跟我怎么样，因为你判定死刑嘛，那怎么执行呢？不是定死数下，把那个尸体拿来，然后呢鼻对鼻，眼对眼，嘴对嘴，然后怎么样绑起来，一个尸体把你绑在面对面，把你绑起来，然后呢打死结丢到哪里。我们旧约圣经有一个地名叫新嫩子谷，那你去看这个新嫩子谷，它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垃圾坑。那换句话说，绑起来之后呢就把你丢到垃圾坑里面。 那如果你是活人啊，有一个尸体就这样跟你绑在一起，那你会怎么样？我会不舒服啊，我会觉得很想把这个尸体拿掉啊，所以你会挣扎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尸体从我身上把绳子挣断，把这个尸体挪开，那我就得到自由了，我就解脱了。你拿不开的啦，因为这个绳子打滑跟结滑还有打死结的，无论你怎么挣扎你都甩不开。那你挣扎到最后精疲力竭，你就怎么样？你就放弃了。那放弃我就要跟那个尸体怎么样共存了，共存了，无奈的屈服了，我想脱离他，但是现在没有能力脱离他。那你要晓得这个尸体在你的身上它会腐烂，那腐烂它会有湿气，你会闻到很难过那个尸体的味道。我不晓得大家闻过没有尸体的味道。再来呢，湿水，湿水 有一点腐蚀性会开始腐蚀你的身体，你身体会沾到湿水。那最严重的是什么？是尸虫，它会长虫啊，因为这个肉会烂啊。那这个长虫呢，这个虫你被绑住啊，会经过你的鼻子，用你的耳朵，也许经过你的嘴巴，它会进入你的身体里面。那进入你身体里面它需要生存嘛，所以你的身体就是它的养分供给场，它就开始腐蚀你的肉，吃你的血，吃你的肉，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然后开始进入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在你的身体里面下蛋下卵，透过你的体温把下一代孵化出来，那最好了。下一代孵化出来急需营养，你的身体就再度供应给它营养，然后你会尝到我们一个话叫万虫钻心，极度痛苦，然后你就在一个无奈，非常的痛苦那么又非常的恶心惊恐当中，那你的生命就是逐渐慢慢去消失掉。那这个叫做取死的身体啊，这个情欲的律，保罗说这个就是我取死的身体啊，它附着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把它甩开，可是我就在它的腐蚀当中，那我的生命就这样消失掉了。这个是取死的身体，它的背景啊，保罗借这个背景来提到他的痛苦罪性。那你看一看在二十五节，保罗他想说，感谢神啊，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了，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可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从旁边经过，看到你那边挣扎，然后他拿起刀子把这个绳子割断，把尸体拉开，那你就怎么样？我就解脱了。所以我们基督教在宗教界里面叫他力信仰，他就是你我他那个他，就是一个外力信仰。那一般的宗教比如说佛教叫自力信仰，我不必靠神，我靠我自己，自己的力量叫自力信仰。所以他必须要什么修道，修不好下一次再来修啊，修不好下一次我再来修啊，那他就创造了轮回说嘛， 所以佛教是不必有神的啦，我自己修到最后，我自己就是神啦，那就是自力信仰。那基督教呢？基督教是有外力进来的，我们的神是要靠自己，你没有办法，那我们必须要有神的力量。好，那神的什么力量？看罗马书八章一节到二节，保罗他说：“赏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圣灵哈，能够让我们成圣。如果你想过着圣洁哈，圣洁的生活，真理的分界线你知道了，我不可以这样。但是我现在有罪性束缚，我达不到，我自己没有力量达到，那你要靠圣灵的力量。那我们今天得救，在提多书第三章的第五节，刚告诉我们，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重生的习，那一个就叫圣灵的更新。我们得救就是靠这两个，一个叫水洗，一个叫什么？一个叫灵洗。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你看尼哥底母来问耶稣，哦，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啊？耶稣说，重生啊，哦，然后再接受圣灵的洗啊，哦，从水和灵重生的，哦，那你就能够进入神的国啊。因为水洗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所执行的洗礼，赦免我们的罪身当中的罪案。那灵洗呢，就是靠着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一股属灵的力量，好，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保惠师，保惠师就是站在旁边来帮助我们的，好，帮助者，好，让我们能够脱离困境的一个什么，好，一个领导者，好，他叫做保惠师啊，好，就靠着圣灵的力量，好，然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灵洗。那圣灵就制服我们罪身当中的罪性，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达到圣洁的程度。所以真理它是一个引导，圣灵它更是一股力量。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过圣洁的生活，你不想随从肉体的情欲，那你一定要每天祷告，而且不是蜻蜓点水式的祷告，也绝对不是形式化的祷告，也不是机械僵化的祷告，一定是深入的跟神在心灵里面有契合的，比较多的时间跟比较深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灵的祷告。所以我曾经碰过一个大学生，他就是这样，他说传道，我是来跟你告解，这是另外一个大学生，他说传道，我是来跟你告解，那告解完了之后，我就要离开真耶稣教会，因为我要下地狱了，我不会得救。我说什么事情有这么严重？我跟我谈到半夜两点多，大专班11点课程结束以后来找我谈，谈到半夜两点多。我简单讲啊，从高中一年级开始，他就每个礼拜要去偷一件异性的内裤，跟来找我的是弟兄啊。就是去偷女孩子的内裤，每个礼拜要偷一件，好，那偷完他有一些动作了，我不要讲了，他有一些他的这些，这个生理上需求的一些动作，我不讲啊。哇，那你到现在啊，传道，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是大学二年级，那念哪一个学校？不要讲，非常好的国立大学，非常好。他现在大学二年级，他说，我已经偷了5年了。我说一年52个礼拜啊，我说我就偷52件，他连续不断偷了5年，说哇，那你妈妈跟你姐姐妹妹的内裤全部都被你偷光了，家里面的人不会怀疑啊？他说我不会偷他们的，我是去偷邻居隔壁的，在学校是去偷宿舍里面的女同学的，没有被抓到啊，到目前为止没有。我说你技术高干哦，很厉害哦，他传道，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是痛苦的不得了，没有办法控制了，犯罪的冲动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救了，主耶稣一定把我放弃掉了，他的心情就是这样，那我跟他讲说，给你一个意见，不是没有救的，是你没有真正的深入在祷告这一件 这件功夫上。如果你懂得祷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生命圣灵的律，就是他的力量赏赐下来，你可以战胜肉体情欲的力量。你怎么不试试看呢？每天祷告两次，一次最少半个小时，敞开心胸跟神讲，神啊，我就是这样的人，神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坦白嘛，勇敢认罪，不必硬心嘛。那你就跟神坦白啊，求神给你力量，你祷告看看嘛。跟我谈过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他有没有实施啊。反正经过的啊，这个好几年之后，有一次我去一间教会领会，这个人我很熟哈、所以这个领会结束以后，我就去找他哈、我说我看你很熟呢，啊，传道你不记得我、怎么样？就是那个偷异性内裤的那个弟兄啊，难怪看你很熟。经过几年之后哈、有点改变了、体型有点改变哈、我说他、现在怎么样？他说哈、真的会祷告就可以控制我们肉体的情欲，所以我就按照传道所说的，我就认真祷告。但奇怪哦，不是我的这个，不是我的情欲完全都消失掉，说性能力丧失的，没有啊。我已经结婚了，而且已经生了一个小孩了。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小孩了。他说很奇妙啊，一祷告，深入祷告，跟神流泪祷告，我刺破我的心肠，我就是敞露给神。他说神啊，我就是这样，你救我好吗？他说很奇妙哈、那个欲望哈、就逐渐消失掉，然后他就变得恢复正常的生活了。那甚至还是能够进入婚姻里面呢、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很重要，尤其是在圣灵里面祷告更重要，因为它是帮助我们成圣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动力。你会去用，你就能够达到圣洁。你如果不用，肉体情欲的律罪性就胜过你，你就常常处在一个懊悔、处在一个不能得救的自暴自弃的那个边缘线当中。我们来谈第三个，那么第三个我要简单讲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先看第十节。那么这段经文他提到说这个我们肉体的父亲他在管教我们，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啊。但是我们天上这一位灵魂啊，所有众人灵魂的父亲，如果管教我们的话，是要让我们得到圣洁的益处，是要让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这个叫做神的管教，他也是让我们能够走上圣洁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小孩子刚刚出生，小婴孩刚刚出生的时候不哭，可能接生的这个护理人员会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把他的两只脚往上提、然后呢、在他还没有哭的时候、这个手就往他的屁股上面啪打下去，一打呢痛还是哭了。有时候这个生产台上面的妈妈很心疼，哎呦，刚生出来你怎么会这样打他呢？他是我的骨肉啊。他为什么不哭要打让他哭呢？这个不是恶意对待、在医学上这个叫做爱的击打、因为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的肺部是压缩的，他没有办法，如果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张开他的肺部的话，那他是没有呼吸能力的、所以你打他呢，他一哭啊，气一起压，他的肺部就能够舒张，他就能够开始产生自然的呼吸的现象。所以接生，所以婴孩出生不哭啊、屁股打下去他就哭了，那哭就是爱呀、打他不是不爱他，是爱他，希望他能够存活下去。那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能力达不到的过错。那如果我们的神爱我们，因为你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呢，第七节，十二章第七节以下，你会看到神说我的儿子我才会管教，那如果不是我的儿子我就不会管教他吗？ 哦，一样啊，我们在做父母亲的，我们的孩子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我们才会教导他，哦，跟他谈道理啊。如果一而再再而三道理懂啊，他又不听啊，他又做不到，做不到就处罚掐规掐罚拿出来用啊。没有一个孩子不怕打的啦，哦，棍子拿出来他就跪下来说，哦，我不敢的啦，我下次不敢的啦，哦，没有孩子不怕打的啦，哦，所以箴言里面说，哦，这个不忍心用杖责打我们的孩子，他说害他，哦，所以圣经是禁止用杖打孩子，哦，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哦，一个其中的一个管道的，哦，在没有办法教导讲不听的时候，哦，那我们就是责打他，那这个是出于神的管教啊，哦，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哦，因为这个是，我生活当中的一个亲身的经历，哦，我负担这间教会，那么这间教会有一天一个姐妹，哦，她跑到传道房来找我，她说传道房很痛苦，我说你怎么会痛苦，你跟你先生两个人工作做得也不错，他先生是汽车保养的一个，哦，家里面开一个汽车保养厂，哦，那就是做汽车保养的工作，哦，我去你家访问，哦，我觉得你们夫妻都很有道理啊，哦，那先生也很认真努力工作啊，你看你也不必工作就跟你先生一起扶持这个家庭的事业，那你们日子过着也蛮滋润的啊，哦，啊夕阳你们也常常来教会啊，他说传道，我今天很坦白跟你讲，哦，我先生的缺点就是喝酒你都看不到，而且喝了好多年的，每一任的传道来劝告他都没有用，哦，那喝酒呢，哦，这个圣经里面，哦，俄西阿书六章四节讲一句话，哦，叫酒色不分家，哦，酒跟奸淫会夺去人的心，酒跟色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看有酒的地方一定有淫乱的事情，哦，那有淫乱的事情会有酒加入，所以什么酒家啊、五天啊等等，这些色跟酒大概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他说他的先生每次喝完酒然后就有一点乱性，夫妻之间有婚姻生活，这个是神的祝福也是神的允许，但如果酒加进来，然后好像被侮辱，当太太的在跟她的先生有婚姻生活的时候，那种感受就好像是在被侮辱，哦，那她心里面就觉得我很痛苦啊。虽然我们没有犯罪，但是我觉得我很痛苦啊。怎么先生他会用这种方式，然后让啊我们啊去过我们夫妻的婚姻生活呢？所以他说我真的很痛苦啊，我不喜欢这样。哦，所以他问我说，传道有没有什么方法？我说不然我去找你先生谈，他说没有用，好几任传道都谈过了没有用，真的有什么办法，哦，我说你帮助他祷告，我说有啊，他才说有啊，我常常帮助他祷告啊，啊，他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啊我觉得每次这样对待我，我都心灵受损很痛苦啊，哦，我说那有一个绝招，哦，我从来没有用过，哦，我现在你现在跟我这样讲，我拿出来你考虑一下话啊，有绝招，哦对呀，啊，我们一起祷告。那祷告的方向就是求主耶稣出手管教他。啊，他是我们家亲戚的来呢，按照出去广告告家动，姐姐等他等七万都麻烦了呢。放心啦，我们的神他了解该如何管教他。你们家的亲戚又不会有断炊的危机的。啊，你做决定哦。哦，我就换这个经文给他看呢，啊。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求的圣洁，那神就说就管教他，圣经有根据啊，为了要让他得到益处啊，哦，那你考虑清楚，哦，如果你觉得好那我才跟你一起祷告， 哦你如果觉得不好那我就不做这种角度的祷告，哦，我们代祷我就只有求神怜悯你们的家庭，啊，就这样啊，哦，隔了一天他来跟我讲说，哦，传道好，我们就朝这个方向祷告，什么方向？求神出手管教他，让他在神的圣洁上有份，这个是中心的诉求方向。所以从那天开始，那我就放在祷告里面，放在祷告里面，哎，隔了一个礼拜之后，他这个先生得了一种病，不喝酒就没有问题，一喝酒整个牙床就肿大，金刚啊，你过
不了呢，做不到。哦，耶稣骨也拢肿起来哦，一直哀一直叫，很痛苦啊哦，连吃饭都没有办法啊。阿狗叔人家要来修理车子、保养车子，他还是照常修理啊。哦，好、啊，那这个情况产生，我就去找他了。哦，我说某人啊，我现在跟你讲一件事实啊。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突然问为什么一个晚上睡醒就变成这样？哦，我说哦，我们在祷告了，因为你有酗酒的坏习惯。哦，那酗过酒之后哈、哦，有婚姻生活很好，可是你那个方处让太太很痛苦啊。哦，我就跟他讲白的啦、啊，那我们祷告就是求神管教，那这个是求神管教。哦，我再跟他讲《传道书》第七章十四节。亨通的日子你可以喜乐，但你碰到患难你要去思考、哦、为什么会这样、哦、你要去思考它、哦、所以你要向神认罪悔改，立志不要再喝啦，对不对？你太太也不是不跟你配合婚姻生活、啊、那你要让你觉得太太 很有那种良心良知的这种灵性上的安全感啊，好啊，改了、哦、改了啊，但是啊、哦，隔了几个月之后、哦、又开始喝了、啊、喝了又来了、哦、所以他的太太、啊、这个姐妹又来杀我，我说我们再祷告、哦、那我们再祷告、哦、那祷告经过了、啊、这个两三个礼拜的时间之后、哦、有一次他在保养车子，那保养车子有时候要试车一下、哦、他就开到高速公路，结果、哦、还没有上高速公路，在交流道拐弯的时候呢，突然之间车子失控，那很奇妙哦，车子撞到都毁掉了，那他本身呢只有手脚擦伤、哦、那行动上有一点不方便、哦、而且呢人生命没有受到损害，而且呢还可以继续工作啊。我又去找他，我说我们又在为你祷告，你现在这个他花钱啊，花大钱啊，车子跟人家撞坏掉，神下手越来越严重啊！你到底要不要改？要不要在神的圣洁上有问啊？你要真的好好思考、哦、如果跟神下定决心、哦、小人、哦、小人是恒立柱的，那君子呢？君子是立恒柱的，恒立柱就是常常立柱，常常做不到。那如果是君子敢向神开口祷告的话，那君子是立恒柱啊，立定一个永恒不改变的心柱啊，哦，一起祷告求神让你能够圣洁，那从那一次开始他就用心祷告，那再来呢这种情况就在他家消除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有一些患难，我们要懂得思考，是不是我有什么样的缺失，我们的神正在出手管教我，那你要跟着这样子的一个神的爱去改变我们的信仰，改变我们的生活，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患难对我们来说才是有它的效益的啦、啊。所以我们要圣洁，但是我们真的有时候很软弱，所以我们必须要动力。那动力是什么？动力就是真理、圣灵加上神的管教，一起来唱赞美诗，四百零一首。